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不推就是不推。欢迎收听这个我不推。
Hello， 大家好，我是编辑小姐 Yuli，
我是瑶瑶，
欢迎大家收听最新一集的这个
我不推。
今天我们又请来两位重量级的来宾，这两个来宾的工作非常特别，感觉好像跟我也有一点点关联，又好像没有，是一个很神奇的工作。他们其中一位呢是采访编剧，另外一位呢是漫画编剧，这两个工作听起来都超梦幻的。
对，而且我第一次知道有漫画编剧是我看未来日本台的。哦，现在不是在业配未来日本台，只是说、就是、
对，我们今天没有业配未来日本台。
就是未来日本台，他在每个礼拜一晚上的时候都会更新那跟拍到你家的这个节目、嗯、然后我就在里面看到一个职业就是漫画编剧，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这一个工作、嗯、我想说哇，画漫画的人不是自己编剧吗？为什么还会出现漫画编剧这个工作呢、嗯、
对对
对
对，
所以想说今天就可以请台湾的漫画编剧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作。
好，请两位老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漫画编剧石梦谢。
大家好，我是采访编剧阿士。
好，那为什么两位老师今天会到现场呢？是因为他们出了一本新书，今天才热腾腾印出来的。
对，他们两个都还没有翻过实体。
对，没错。
刚刚到现场说，他们说哎，可以借我看一下吗？我说什么意思？
这不是你们的作品吗？对，但是大家也不要以为我们像在写《岳阳楼记》一样，没有去过，然后
就
在那边写。
对对
对，我们是有看过电子档的。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都是看电子书嘛，我们就先抢先阅读电子版的。
没错，那两位老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叫做什么吗？
这本书叫《南机场生存指南》，在讲一个因为劳动服务而到南机场服务独居老人的故事。那这是一个喜剧
哦，这是一本漫画，大家不要以为说要读很多字。
对 对, 对，这是一本漫画。
对
对，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本书那么感兴趣呢？是因为南机场对我们两个来说是有特殊回忆的地方。
对，我那时候一看到这个邀约，想说哇，
南机场这不就是瑶瑶住的地方吗？
对啊，对，想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会到南机场。
对。对，
不是说我在那边有什么渊源，或者是有什么亲戚在那边，而是呢，就是以当时，因为我们就是有陶老师秀拉嘛，大家都知道，
对，
对
大家都认识的秀拉。
对，那我那时候呢，就是想说，哎呀，我要在台北要换地方住，然后想要住一整层的，那要在哪个地方我才有这个
你的
财力符合我的预算，
对，才负担得起一整层，
对，然后又符合那个空间，我是觉得舒服的，所以呢，我们就去算牌，那就开始算很多的区域嘛。
对，
老师就问我说，可能想在哪里，我就说，大安、中正、万华、大同，我就给他这个四个区域，老师就直接说大安的话就是
不可能，
应该是不可能。然后就对，然后来算一算，老师说中正可以，我说哎，中正感觉很不错，这地方我居然可以住到这里，就哦，原来是就是中正万华交界的南机场。
OK，
对，所以就真的在南机场找到一个符合我预算，然后还有符合我想要的空间。
对，我个人觉得秀拉他算我们搬家都算得很准、哦、
对，
所以大家买房子租房子都可以找秀拉。所以自从瑶瑶搬去南机场之后，我就超常去南机场找他。而且其实在那更之前呢，我因为有一个前男友是美食猎人，不是你现在想的那个，是在更之前的那个。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哪一个？
对，然后虽然我是台北人，可是我一直都不知道有南机场这个夜市。然后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还想说屁蛋啊，台北只有中山机场，谁跟你南机场？然后就没想到是真的有。所以去了之后，我就在那边找到很多好吃的，像山内鸡肉饭什么的。对，我常常想说我要去南机场找你，然后结果就去吃了山内鸡肉饭之后就回来了。没有找到你。
对，那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我跟南机场呢也还更早以前就有一个渊源的、嗯、就是我外公那时候我回去的时候他就问我说啊，你现在住在哪里？我就说我住在南机场那边，他就说哦，我以前也住在那里。我说哈，原来你在那边有房子。结果没有，原来外公说因为外公家是卖菜的嘛、
哦、
然后他以前的时候就是都会到台北去卖菜，环南就是环河市场那一带、
嗯、
所以他就是会住在那个南机场那边。
你说你外公从彰化北上到台北卖菜是在南机场卖，
对对对对，他就住在那边，然后就是住在、哦、寄住在亲戚家，他反正就是很小一个空间这样子、嗯、对，可能就是现在就是比较破的那一区就是他那时候住的地方。
OK， 对，好，所以 anyway 我们看到这个南机场生存指南就觉得我们必须要来介绍一下他。
对，没错。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本书很有趣的地方是他的分工非常的细，就是有采访编剧，也有漫画编剧，啊，其实还有个漫画家，
对对对，
对，是漫画家在国外，所以今天没有办法，
他在瑞士，
对对对，没错，所以我们觉得要来了解一下这个三个制作这本书的角色，而且这还不包括编辑哦，所以实际上是有四个人在做这本书，所以想请两位老师来讲一下，你们在这个作品里面各自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是其实是第二次参与这个南机场对、嗯、系列的漫画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之前的工作主要是在做电视节目这样子，嗯嗯，所以之前就会参与到一些就是比较社会机构的 采访这样题材这样子、嗯、对，所以说就是出版社这边呢他会比较希望我是能够更深入的去了解这些议题这样子，对、嗯、所以说我就会比较是前端的采访啊填调啊收集资料这些部分这样子、嗯、然后后续再把专业的剧情就是交给石墨老师。
哦，阿石老师在一开始要填调的时候你是如何决定说你想要访谁以及就是你要到哪些地点去做考察？
因为每一本呢我会针对不同的议题去设定那个我想要采访的人选这样子、嗯、不过主要都还是透过方里长本人为主。
哦，先介绍一下方里长。
方里长就是南机场的里长，对对、嗯、那他本来就是当地的居民啦、嗯、对，然后他本来是有一段时间是出外工作，然后后来因为车祸回老家休养，然后开始服务当地的老人家、嗯、因为这些老人家都是小时候照顾过他的叔叔伯伯这样子、嗯、对对对，然后因为就是很受到推崇啊就被推出来选里长、嗯、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
哦、对，其实方里长算是在台北小有名气的一个里长，
是应该是真的是蛮有名的、
哦、是蛮有名的
对，那方里长呢其实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因为我记得上一次的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就是还有包含里长的选举
对，
然后那时候好像有两三个人要跟他一起选吧、嗯、我想说哎、欸，因为很多就是一直强调自己年轻，
对，
就强调说自己比那个，
哇，你真不愧是居民，你看过所有的宣传
我当然一定要看啊虽然我没有投票权，我也是有在乎我们那一里有一个问题嘛，
对，
然后就是很多人就强调自己年轻，然后可以什么就是做比他更好、嗯、结果就是选举完结果还是一样是
方
里
长
妥妥高票当选，对，稳稳的当选，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居民的心目中应该是获得蛮大的一个青睐的。
对，
像阿石老师在跟方里长接触的过程，就是你是怎么跟他去聊到他的故事，是透过访谈还是你跟着他一起去实地去拜访每个老人之类的呢？
主要是透过访谈，因为现在方里长他做的服务范围实在太大了
对，
所以他已经比较少就是直接去做服务这样子、嗯、对对对，那而且我们的故事其实都是比较画他初期的一些服务这样子、
哦、
对，所以多半都是请他回溯当年一开始做的状况这样子、
嗯哦欸、那现在方里长的这个服务团队大概有多少人呢？
他的机构社工应该正职差不多三四个，然后有非常多的志工。
哦，
正职只有三到四个也是蛮少的。
对，核心的机构啊，服务南机场的机构是这样子，对，但是他还有全国性的。
哦，
对，那个就难以数计了吧。
因为我后来查资料有看到，就是南机场生存指南其实它是第二本书，就是还有另外一本漫画也是在讲南机场的故事。刚才阿石老师说这是你做第二本，所以第一本的填调你这边也是有参与的吗？
对，第一本就是我是包含整个故事编剧。
哦，那第一本的名字叫什么？
第一本叫南机场的咖啡香。
那一本呢是在讲那个书屋花甲的故事
啊。哦，我倒是你有跟我约在那边
对，有一次跟你约开会约在那里的、嗯、所以一开始的第一本书是那个石墨烯老师是没有参与一起的。
对、
哦、那为什么你第二本开始觉得需要另外一个编剧来帮你呢？
因为那个编辑他觉得说希望能够让议题变得更轻松有趣，对，然后石墨这方面呢就是很擅长、
哦、因为你是做节目的，
所以
觉得他是会做到很深入很硬的那一种深入探讨，然后这边需要一个比较有幽默感比较趣味的，
没错，
这样、
哦、对，
真的是术业有专精啊，
对，没错好，那石墨烯老师也来讲一下你在这本书里面的角色好了。
哦，在这本书里面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前期的时候跟阿石老师一起沟通这个议题可以如何转译成故事、
嗯、哼，
那只是因为我自己做漫画编剧的经验，我会希望说这个东西在变成故事的时候要让一般的大众阅读起来比较轻松有趣、
嗯哼嗯哼，
或比较好理解，不要那么的因为是议题就太快的去切入一个比较生硬的角度或比较艰难的一些情绪等等的、
嗯、
所以就比较注重娱乐性、
嗯、哼，
那因此在这个部分就有跟嘉玉老师沟通过说那个老师有没有看过一些什么喜剧的漫画，
补充说明一下嘉玉老师是漫画家、
哦、
对
对
对, 对，就跟嘉玉老师沟通有没有看过一些比较笑中带泪的温暖调性的、
嗯、
但是是喜剧的漫画这样子、
哦、
然后那时候嘉玉老师有提了一个叫
花田
啊，花田少年史、
哦、
对，
我有看过，它是花田一路的故事，
对，花田一路的故事、嗯、然后后来我们就基于这个调性去延伸发展思考，就是说这个故事可以朝着哪个方向走，然后才有了现在的设定这样。
那我比较好奇这个故事里面的角色、嗯、因为这个角色呢现在我们知道方里长是确有其人，
对，
但其实这个故事呢有两个主角，一个是在方里长旗下服务的一个他是助理，他叫什么新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劳动服务，就是他因为做错事被罚劳动服务去那边帮忙的年轻人叫做
耀宇，
叫做耀宇，
对 功课做的不够足
都忘记。那这两个角色的存在就是他们是一个对照嘛，一个是那种
社工，
对，一个是真正的社工，然后就一心就是为老人服务，然后非常正向的一个女子，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她来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看我为什么要来做这个
的
态度，对对的那种，然后最后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情引发的一连串的故事。那好奇像方里长是确有其人，那这两位男女主角他们是确有其人吗？
还是是一个架空的
虚构的？
那你们是如何设计出这两个角色？
好，那这两个主角其实是因为我们在针对这个题目讨论的时候，就从针对主题拉出来志工或社工这个角度，我们在服务老人时会遇到的一些课题跟状态。那我就把这个课题跟状态分成两个支线，一个就是你有心服务但是你不得要领，所以这就是心平。另一个就是你虽然无心服务但你很懂人情世故，那这个就是要语了。对，我设计这两个角色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剧中有一个截然相反的特质去对照，同时也讲出来做这个独居老人或者是任何的社工的服务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只要你有心就可以完成这样子。
对，我看的时候也都是很为心平就生气，
对，想说
可
是女的
有心，
对啊，她这么努力，
对，
这些老人不知感恩，
对，真的看了都会愤怒，还、没有愤怒啦，就是为她感到难过。
对对 对, 對，那我现在有懂就是石梦老师的用心，
对啊，他真的这样一讲就觉得这两个角色真的是别出心裁。
对, 對，但是现实生活中劳动服务就是这种犯的错，劳动服务的人真的会直接去接触老人？
这个绝对不会的，这是基于故事而虚构的部分。这点一定要讲清楚，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很多情况它不会在现实生活中直接发生，这会造成问题。
对，这边要先讲，因为有时候很多一些假讯息啊，他们其实就是因为真实混杂，
对，
所以就觉得这是真的，
就是把虚构的故事给当成是事实。
对，因为毕竟方里长是真的有这个人，所以就会说这整个故事都是真的事情。
对，没错，所以在现实的情况下，如果他真的是犯错被判劳动服务，是不会去做这种接触到老人的工作，但是他可能会做一些外围的帮忙，例如说什么环境整理啊，或是物资盘点这种的。
还是会做什么呢？想说看阿瑟老师，
我们去田调的时候刚好遇到一个劳动服务，他在帮忙切菜煮菜。
哦，就是他不会是在第一线接触大众，但是幕后的工作他是会参与的这样子。
原来如此。那当初为什么会使用药语被判劳动服务这个环节？
对，为什么会想要是？
但为什么不是什么做错事爸妈罚他来？就是比较没有涉及到这种制度上面的更动的。
其实这当时在设定的时候有点两难，但我其实在做的时候就想说尽量不要一开始就规避掉所有问题，试着去挑战看看。那一个部分就是在因为是做漫画而不是现实存在的戏剧，如果是真人的话，真人剧可能我们难免就会有一些这个不可能发生的问题去检讨，去这样子去想说。但如果我们是做漫画，也许这当中可以有一点虚构的成分。对，那当然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后续在讨论整个剧情的时候，阿士老师有跟我们就一直在去拿捏，对，中间到底有什么地方其实是真的不妥的，它不应该发生或真的不可能存在的。
可以举个例吗？
主要是老人那边的一些行为模式，就这些老人他们基于那个生活困境，他们不可能展现出，我想看当时有砍掉哪些地方，
好细节有点忘记，因为都是一些非常枝微末节的。
对，因为在前期剧本的时候，阿士老师给了我那个老人们的人设，然后我去就这些人设去发展他们的个人的故事的时候，就有做来回讨论很多次。对，这地方修了蛮多的。有印象，但是现在举不出实际的例子。
就是有点类似说会住在那个地方的老人，他们可能不会有某一种生活体验。
因为我不是住在南机场的人，那我跟其实阿士老师我只跟他去填掉一次，然后那时候连他们老人家里的环境都没有机会看到。对，所以我只能够从比较依靠想象的方式去完成这个情节。
这就是漫画家的工作，我们用想象的方式完成了很多事情。
所以像阿士老师是也有跟这些老人是有实际走访他们家的？
没有进到他们家里面，但我有看一些资料这样子。然后进到独居老人家是我之前有去填掉过别的对对，影片的部分这样子。
那有没有就是哪些故事剧情的情节是就是你们原本想要放到这个漫画里面，然后但是后来
碍于种种原因而无法收录的？
对
哦，我记得有一个是那个时候阿士老师有提到关于独居老人他们有一个居住环境是有点像是在地下室，然后那个地下室是一整条通路通道，然后里面的房间都很潮湿，环境很差，
好像在看寄生上流。
对啊，
对，有那个因为他们居住环境就可以直接体现他们生活的现况了。可是因为那个他如果要放进来，那会加入变成是一个环境的问题，就不是只有独居老人， 所以在这一篇当中我们试着聚焦独居老人的部分，他们居住的那个环境可能没有办法放进来一起探讨，所以就决定暂时不收入，
就是怕太发散
太庞大。
所以南机场那边真的有地下，有住地下室的？
有，它那个是在大水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比较前面那一区
啊，我知道，就是它是可以往下走的那一边，然后那原来那就是算地下室，因为我不是住在那一边，我住在比较后面的。
嗯、对对对。对，瑶瑶住的是南机场比较新的那一区，是吗？
不确定，
地方有算
比较后面，是有电梯国宅那一区。
对对对，已经有电梯了的那一区。
再补充一个，我想起来，就是我以前怎么进到那个独居老人家里面，是因为我之前也是找房子的时候。也是因为预算很低，然后不小心就看到那一种房子，
哦、所以是不小心看到的。
对，对，就看到一个阿嬷家，然后那个居住空间真的就是又小又封闭，又通风不良，然后又灰尘很多，就是你会知道这住在那边会很不舒服这样子，但它的确很便宜。
哦，对，因为就是在这个漫画当中，里面有一个角色，他就算是有囤物癖吧，
对，
他在画面上的呈现就是他的家，感觉那东西就堆很高，然后就是很不舒服，很有压力感。所以我想说这个空间画面的呈现应该也是透过就是阿士老师所描述的这个环境下去绘制的吧。
我们那时候有找照片给嘉玉老师看，
有一个摄影艺术家有专门在拍台湾囤物癖的作品。
笑什么？不是我前男友。
我知道了。
是他的朋友。
对，没错。所以说我囤物癖的那种家，你就用艺术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一种结构的美感，就那个东西怎么有办法堆那么高。
对对对，
我都蛮佩服。
对，我说这我真的觉得蛮厉害的。
对，那我是很好奇说，因为漫画家那个老师整个制作期间都是在国外嘛，那可是他像要绘制这些那种独居老人的家、囤物癖者的家，还有这个南机场都画得栩栩如生。
对，
所以是你们是如何跟他沟通的呢？就除了照片以外
还有影片
哦。所以就是提供大量的参考素材，然后让他去绘制。那有发生过他画出来结果并不是南机场实际会出现的空间的情况吗？
这一本没有。嘉玉老师他其实很用功，他自己还要用 Google 地图
哦，
去看实体街景，
没错，对，对，所以你看现在就是工作的地点已经非常不受限了，
对，
你只要有一台电脑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画另外一个国家的事情。
对，而且像 Google 街景，它还可以看各个不同年份的，
哦，
对，
对， 对，
有时候你要看2008年的那个 Google 街景图，它都可以找得到这样。
对，像因为我现在在嘉义县工作，有时候我们会去那种，
哦，
会去那种什么乡亲的家拜访之类的，然后有时候你要给一个集合点，然后那个集合地点没有门牌，没有地址，我也是用 Google 的那个去找到那一间。店，然后再截图给其他同事说，哦，我们等一下在这边集合。
对，有时候直接打地址的话根本
找
不到正确的，
对
对
对对，
你就要真的实际到街景里面去看，你才看得到说那家到底在哪里。
对，像那个六角算命老师在 Google 上也找不到。
然后因为大家有一直在问我们说在 Google 上面标注他已经是暂停营业了，对，然后就有听友就是有打电话直接去问那个老师，然后老师就说，哦，他还是有营业啦，只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Google 被关掉了。
对对对
对，好，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找六角算命老师。
对，没错。
好，
我们又离题了。
好，
那我想要问，就是因为刚刚啊，我有提到说我在看跟拍到你家的时候才知道说有漫画编剧的工作，
嗯，
但是这样讲的话其实大家还是不知道说，欸，漫画编剧到底需要做哪些事情，
嗯，
所以想要请就是石梦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在这本漫画当中你是如何扮演这一个漫画编剧的角色。
在这一本我实际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从阿士老师那边拿到前期开发的资料，确定故事的方向之后，跟我们编辑配置讨论了这个故事的调性，面向的客群之后来决定故事的大方向，会先写一份大纲，那份大纲就是一页 A4 的程度，也讲清楚故事从头到尾所有的转折，大约15个转折。好，那这个完成之后呢，我们会进行所谓的分回长纲，就是如果一本漫画我们以一回32页来算，那这本漫画有六回，那六回就是192页，虽然后面页数多了一些，但是那是跟漫画家讨论之后的结果。那我们会按那个分回去写每一回的长纲，那长纲其实就是不包含对白，所有的剧情发生的转折写的清清楚楚，因为在这个阶段就要做所有的情节上的调动啊、删减啊什么的，就是在这部分就要开始做好。做好之后就分配页数，按页数下去写剧本。
嗯，
那写完剧本之后，那剧本就是按分页，每一页，比如说像分镜一样的，每一页的分镜有几格这样子，都先尽可能的先写清楚。因为我之前有过跟漫画家合作的经验是，当我没有写分页的剧本的时候，就是没有分格的给他的话，漫画家在读的时候，可能他跟我沟通的时候，我们的主观想法不同。 通、嗯、所以他就会超页或少页很多这样子、哦、就我可能觉得说也许两页延起来合适的，他觉得这个东西半页就可以讲完了，就压缩了、嗯、砍了这样子、哦、对，因此后来我觉得就写这样子的分页剧本跟漫画家沟通比较方便，是我们对于最后成品的篇幅不会落差太大、嗯、这样子。
那想请问你有学过编剧吗？
有，我以前有去上过编剧班，那种华式编剧班。
嗯哼，哦，对，因为他讲的这个跟我之前跟燕世基讨论写剧本的时候是同样的概念，就是你要从后面往前推，然后去算，就是它其实是有点数学成分的，不是像我们文学创作一样想写什么
漫无边际的。
对，没错，所以其实你这个角色还是蛮重要，因为像我自己有在画漫画，然后我自己有办法画短篇，我没有画长篇，因为只要画长篇之后就会发生那个状况，就是可能前面画了很详细很长，就后面草草收尾。
烂尾。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要到时候画长篇可能就也要雇佣一个
有石梦老师这个角色
来帮我做这个编剧。
只需要买一本书，那个先让英雄救猫咪。
哦，其实我超多本了，但刚好这一本。因为曾经差点要跟燕世基一起写剧本。
哦，
对对对，就后来跑去对去竞选的。
比如说有一些画面上的呈现，你可能想要做跨页，就是那种比较有张力的这种画面，这种也是你是直接写在里面、嗯、然后请漫画家去表现吗？还是这种通常是漫画家会自己设定的？
有一些是我会设定，有一些是漫画家会去做。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在分镜剧本出来之后，我在写的时候，因为我自己从小读漫画嘛，那我对漫画有一个比较基础的认识，就是、嗯、漫画的分格的那个基准大格的画面呢，通常表示那个场景特别重要，这很好很好懂嘛。那所以我们在思考情节的时候，其实就会所有的转折都有大小之分、嗯、那我会以2到4页就是每一次翻页为一个基准去思考什么时候应该给观众一个比较大一点震撼 的画面、uh-huh. 去持续吸引他的注意力、uh-huh. 或留下钩子让他往下读、uh-huh. 等等的，所以这在分页的时候会思考好东西、uh-huh. 所以在跟漫画家沟通的时候呢，就是说哎、欸，我先有这个想法，那我的剧本可能也会注明希望哪边会是大画面这样子，那哪边是钩子用的、uh-huh. 那漫画家看了之后呢，他也会有他的想法，他的想象如果觉得说哎、欸，他觉得诠释的时候这个地方他觉得放大更重要，那就会以漫画家为主，因为他在第一线，他就很像是导演拍电影，他第一线实际感受到的东西、uh-huh. 他拿捏这些角色的情绪张力的时候，他会比我在文字上的时候更加清楚、嗯、那他拿出来之后我们就会在就分进去一起讨论这样、
哦、那这样把我原本想问的也回答，就是意见不合的时候怎么办？所以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会选择就是听漫画家的、
哦、意见不合就是一起去讨论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样做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那如果真的会完全不合，有一个情况是就是等于你跟这个漫画家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一开始就相反、
哦、对，就是你一开始就不该找这个人合作，因为你们道不同不相为谋。
对，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比较犀利一点的问题、啊、就是呢，因为我看跟拍到你家那个做漫画编剧的人，他本身呢就是因为他画漫画蛮丑的，所以他才没办法做漫画家。他做漫画编剧，所以想了解一下石梦老师，当然你未曾有想要自己画漫画吗？
我不画漫画理由有两个，第一就是我图也真的蛮丑的。我虽然是复兴美工毕业的，但是在那里毕业你会认识很多怪物嘛。
哦，
对，那就看久了就会开始理解说这世界上术业有专攻，每个人有不同的天赋，干嘛要去就鱼不会飞干嘛去，对不对？干嘛去勉强自己
去学飞行这样子。
对，这对也不是说不能拥有梦想，但人要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他把人要有自知之明讲得好文雅，人要理解自己。
自知之明我们往往会用来形容说就是说啊，人不就是你应该守你的本分，或你不应该超出你的范围、嗯、但是我这边所想讲的是其实是理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才会开心一点、嗯、
對，所以那你是怎么发现说哎、欸，自己有
不擅长画画这样吗？
不是不擅长画画已经可以理解，因为他在复兴美工已经看到很多人很厉害了、
okay.
是你怎么知道说我可以去做这个职业？因为这个职业在台湾其实很少人会知道，
而且这就是一个你跟人家讲的时候大家不会觉得叫做一个专业的事情，就跟编辑一样，我们就是都做一些杂事，然后你很难跟人家叙述，
编辑真的很辛苦。
对，就是怎么选的？
好，是这样子的，这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其实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最后会变漫画编剧，那故事来自于我高中的时候，我因为想要当一个小说家，所以我休学专心写小说去参加比赛。
哇，
这也是 go all in 的类型。
对，就 all in 了。可是印下去之后，那一年当然就爆炸了。爆炸完之后呢，就再回到学校重读，已经是一年后了。那同班的同学都已经升上去了，高我一个年级，我就没朋友，很孤独这样子。好，那那个时候呢，再回到复兴之后呢，我认识了一个女生。啊，她现在是我老婆，
然后很 love story。
好，那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是这样子的，我老婆当时还是女朋友，她有一个梦想，她想当漫画家，所以就在后来，她在有一个叫 Comico 的日本的手机条漫公司来台开设，然后她去投稿，那她不会写故事，
哦，所以你们就正好互补了，
对啊，他是天作之合，
对啊，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开启了连载，顺利的成为了就是。连载作家之后，我才有了累积故事的经验。那也因为我老婆就是漫画家，所以我很理解漫画家实际上会遇到什么事。我还帮他完稿，帮他画背景啊，帮他画分镜。
他同时也是漫画家助手，
对，
是漫画编剧又是助手。
对，所以好处是因为做过助手的工作。我后来在遇到一些人，他们说想当漫画编剧却不理解分镜的时候，我明白他们其实是他们没有动手操作过漫画的分镜长什么模样，
所以他才可以在这个产业这样存活下来，因为很多人因为收入不佳而阵亡。
对，那我想要回到这本书，这里面主要两个就是男女主角呢，耀宇跟那个新平嘛。
对，
这两个人一画出来的时候是符合你想象的吗？是你有去跟那个漫画家有做什么来回沟通？
哦，我自己写作的习惯就是我在完成故事大纲之后做人设的时候，我都会把每个人物上网找一些演员的照片当参考，比较好想象说啊，这个人是什么气质。对，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人物设定的那个照片也都会给嘉玉老师，那嘉玉老师虽然不会全部都照着画，可是我们都理解说哦，这个人物的气质或他散发出来的给人的感受大概会是什么样之后，那我们即使造型模样啊有点不一样，那但这个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理解人物的展现出来的行为，他说话的方式就会是那个样子。
那新平的参考员是谁？王静吗？
哦，你这样讲也很像，但是但不是。
哦，不是，
那是谁？
我现在想一想，好像是新垣结衣，对不起。
既然是找这么大咖的，不要太夸张。
我没有真的要拍，我不用跑到日本请他，对不对？
对，是没错了。
这是编剧的好处啊，我可以让全世界的人演我的戏。
他就是他那个世界的神。
那耀宇呢？因为我刚才想象，如果你真的找参考，我想到的是谁，你知道吗？王大陆。
哎、欸，也蛮像的。耀宇是一个韩、
欸，对啊，那你找韩星哦、喔，
对，我找韩国的演员，因为我
是日韩演的，
对，是韩
正跨国，对，因为我很喜欢看韩剧啊。
哦，所以是找韩国的哪个演员？是大家都知道的吗？
他叫金宇彬、
哦，我知道，哦、我知道，
丑帅欧巴啦，
丑帅，
对，丑，可是画出来这，因为我觉得耀宇画蛮好看的。
对，因为对啊，就想说
耀宇就是一个帅哥加酒、
啊，对对对，
想说这个角色现实中不知道也不知道
有
没有
存
在，
而且他心地善良、哦，
对，心地善良的帅哥加酒又这么的。
感觉很难出现，
因为新平的角色我觉得我自己就有认识很多类似的，
对对对，就是蛮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对对对，耀宇就不太确定。
那方里长应该就是给他看方里长的照片吧，
因为他是画方里长年轻的时候，因为他说他方里长前期的，
对，我想说、欸、我那时候看到我说哎呦方里长这么帅哦。
对，方里长也变帅了。但我看耀宇完全都不像金宇彬的样子，所以显然漫画老师他有其他的诠释，
对，他应该就是读完故事就想说怎么可能是金宇彬，应该是王大陆吧。
对 对,
對, 對，然后就把整个故事就重画另外一个，哎、欸，发现比较符合这样子。
对，没错。那你们是如何找到这一位漫画家合作呢？因为他人远在国外、欸，哎，
这个当初是我们的编辑配置，对，他那时候好像有去法国参加什么漫画节。
哦，然后找到台湾人也是蛮厉害的。
对，然后嘉玉老师刚好那一场也有去，就认识了，这
缘分。
对，像刚才石墨烨老师说，他是读了复兴美工之后，发现比自己有才华人太多。但我是去参加那个波隆纳书展的时候，就我就看到很多，因为我那时候就想说，哎、欸，我虽然是编辑，但是我也是就是有个画画人，然后去看，反正看这世界上天才很多，有差我一个吗？
不是，你根本不是天才。
一个普通人在这边画搞笑漫画，
对
对，所以后来就也没有想要往全职漫画家这条路上前进。对，那当时找到了这个老师之后，一定是有什么特质让你们觉得说这本书就必须由这个老师来画。
嗯哼，他那个时候第一本的时候，就是配置有找三位漫画家来比稿，
哦，就是比稿胜出的，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他的画风最温暖这样。
哦，对，然后后来我们在跟嘉玉老师合作，在做第二本独居老人的时候，发现他老人画的特别的活灵活现。这 这说辞有点奇怪
哦，就是他特别会诠释年长者的那个神韵，哎，这是真的很困难的，因为你知道我以前在上漫画课的时候，我们画那种女性的角色的时候，老师就夸奖我说，哎，玉里不错哦，画得很赞哦，表情生动，然后画男性角色的时候，老师就看说，嗯嗯，不错，
可以，还
可
以这样。
然后后来有一堂就是要画各个年龄的人，然后画老人的时候，老师就看了之后，又把我叫到旁边，然后很仔细的告诉我老人要怎么画，他就说老人的五官是怎么配置，会跟就是你知道。五官画近一点看起来会年轻，五官画就是离远一点看起来会比较年长，
你说就因为松垮往外扩这样，
就是有漫画有一些公式可以去诠释不同年龄的人可是老人我就怎么都学不会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我的部落格我爸这个角色出现的越来越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画我们在接那个誓言会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来委托是那个要画我阿妈，看我都超丑，然后就不会。
还是你就问他说，有阿妈年轻的时候照片吗？你画年轻的阿妈，
最近档期无法。
对，所以他是一开始一画的时候，你就发现哦，很会画老人这样子嘛？因为想说，石梦应该也看过很多会画漫画，然后画老人画不好的。
对，我之前在跟不同漫画家接触合作的时候呢，都我曾经写过一个社工的故事，里面就有老人出现。那但是对方在画人设的时候，就是男帅女美，但老人出来就看起来就不像个老人，那就很难去演这样子的故事。所以我在看到嘉玉老师的画的时候，那一看就知道，哇，这个人什么年龄层都可以画。
对啊，真的
对，因为他真的是年轻人，真的画的蛮帅美，就是也有一点日系感。
对,
對, 對, 對，老人就真的蛮像老人的。
对啊，可是也不会就是丑或怎样。
对,
對, 對，因为有些人表现老人，就是脸上给他加几条线，然后头发画白色，或者画的比较矮胖驼背。
对对对
对
对，对，
就觉得这样叫画老人的。但我以前就是这样。
我刚讲的是你吗？
对，可实际上有一些神韵，他们动作什么东西。就是要特别去诠释，
而且他在那个漫画里面有画出一些，就是你知道比较那种八卦的老人聚集的那个感觉，那个氛围超级像。
对，就是我们平常路上会看到的。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三姑六婆这词，
对，这个词很不好。
对，但是就是真的有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对，所以想说这个在画面上的表现真的是活灵活现的。
对，那前阵子曾经有就是名人有讲过说，就是在台湾很少看到用漫画探讨重要的主题。你们听到这个说法，你们身为就是创作者有什么看法？或者是你觉得用漫画来表现重要的议题，其实它有什么比较大的优点？
我对这一题的看法是，就是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他可能只是读的漫画比较少，嗯，因为毕竟台湾的漫画很容易被其他的别的国家的漫画给淹没，
哦，
对,
对，
然后 就算不是漫画，台湾的任何娱乐做的作品都很容易被外来的娱乐作品给淹没。
对,
对，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状态。所以说台湾的漫画探讨重要主题可能就只是刚好他没看到。
对对对，就是他碰巧没看到，他就以为没有。
没有吧。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所谓的重要主题，每个人对重要的看法也不一样，
哦，对，
有人觉得流浪动物很重要，但有人就直接忽视这个题目，他就书白那个他就略过了嘛。
对，然后觉得这个是不重要的，都是少女漫的主题。 对,
对，所以就每个人对重要的事情看法也不同，所以我觉得就用漫画探讨重要主题这件事，每个创作者其实都是拿出自己心里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来探讨而已。嗯，
对对对，因为像你刚才有讲到，你觉得漫画可以虚构的空间比剧还要再更大。其实我也蛮赞同这件事情，因为真人演出就是太
有限制，
太写实了，而且你很容易在看剧就想说屁蛋啊，最好是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当出现在漫画里面，就觉得说哎还不错。因为像我现在再回去看一些以前的漫画，就觉得说以前这些漫画剧情怎么这么不合理？然后我以前看的时候还是觉得什么小鹿乱撞之类的。所以的确变成图像好像大家接受度就比较高，然后就可以更去了解说这个同样一件事情会有什么不同的可能性这样子。
对，当时那时候看到说哎，要讲南机场生活指南这种画成漫画到底要如何表现，以及要如何呈现他想带出来的议题，就是我那时候就是有点觉得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来。但看到之后我就觉得还蛮不错的点，是因为他用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带大家了解一下就是现场的一个状况，然后改编成蛮温暖的一个故事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就是漫画很好的一个部分，就是不像要读小说文字就是会累，字比较多。那有时候你就是看画面，就算你不好好细细读字，你从画面上你也很容易可以去理解他想要告诉你什么。
对,
对，所以我觉得漫画其实算是一个要接触社会议题一个蛮好的一个，这叫算什么介质媒介。 对,
对，
那像我们那个阿士老师就对于这一段文字有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因为你同时也是做节目的人，
对，
然后又是做漫画的人，
而且又是做那种就是比较有议题性 的内容的人。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各种媒体都太分众了。
对、嗯、
对，那我觉得的确就是刚好他没有看到这样子、嗯、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家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嗯、如何在这一些那么多娱乐当中被看见。
嗯，
对，因为如果没有被看见很容易就等于没有嘛。
没错，就像我之前都跟那些听我演讲的人说，你在家里写故事你就只是在写而已，可是你要出版出去给大家看到，你才是真的在当作家。
对，没错，而且很多事情真的不是你没看到就代表不重要、嗯、
对，没看到就等于没有。
对对对对对，因为其实在南京场真的是蛮多独居老人的一些问题、嗯、对，那所以是真的很需要靠像里长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去照顾他们。因为我看这本书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方里长他们中午送餐给他们吃，这个是真的吗？
真的啊，当然是真的。
哦，
现在还有，
现在还有，
现在是他们机构
志工
作人员，
对，现在
志工
在派送。
所以他们是真的是自己煮吗？还是真的就是
自己煮？但是早期是订便当，早期是用订，
现在发展成一个像是中央厨房这样子的概念。
对对对，
嗯嗯。那他们就是要如何去顾及老人的营养均衡，还有就是不同老人可能不同疾病，有的会有什么高血压，有的会有什么
糖尿
病啊，
糖
尿病，对，就是在这个饮食上要怎么去兼顾呢？
其实一开始方里长会送餐是因为他常带这些独居老人去看病。
哦，
对，然后那个是医院的医生建议方里长可以这样做。
哦，医生居然也做，医生帮方里长找事。
对对对，然后方里长也非常鸡婆的就接
了
这件事情。对，所以说一开始的餐是跟医院合作，
嗯，
所以是医院里面的营养师、嗯、对，去配这一些就是菜的内容这样子、嗯、对，然后方里长都会特别注意哪一个老人，就像刚刚讲的高血压有什么问题，然后他会特别去帮他做他的餐盒这样子、
哦、所以是真的会客制化的。
会，但是就是不好吃、
哦、健康的东西总是难吃的。好，
对，所以方里长说一开始常常被客诉、
哦、那所以后来自己煮的时候也还是一样会根据每个老人不同的病状然后给不同的食物吗？
就是少数几个、
嗯、
对对，但大部分都还是统一的菜色，要不然这样厨房太忙、
嗯、对啊。总共有几个老人现在在使用这个送餐的服务啊？
南机场内部好像是送，我有点忘记，二十几还六十几个。
二十几跟六十几差不多，
差不多。
但是他们每天中午都要做大概200个。
Oh,
因为他们还有其他里跟其他机构会来拿便当。
哦、oh, 嗯、所以他们等于是也帮其他里一起做。
对、啊、就是中央厨房啦。
我觉得这好赞哦、喔
啊、
就是一个对，然后把这个整个扩散出去、欸。
对对对。
对。
欸，我在这本书里面很喜欢一个桥段，就是前面方里长想要考一下耀宇，然后就问他这个送便当的问题，然后耀宇就提出了这个送便当的想法，然后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想到一个这么棒的解决方法，就殊不知人家其实早就在做了。我觉得这很符合我们年轻人入职场的很多情况，就是我以为我想出了一个超棒创新的方法，就感其实大家已经做了3年。 对，
对，而且就是后来再回首去看一下，就是自己当时提的这样说不好意思公司啊，我还以为自己多有创意。
对，所以我觉得这故事其实蛮符合，就是大家看了会有共鸣啦，就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做劳动服务的经验，但是就是都有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你想要表现。
对对 对， 对，然后你就真的以为说哎，自己真的是做
得了、啊、
对。但是就是会有像那种就是方里长这种比较鼓励性质的一个角色。
对对对，方里长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对对对，我说哎很不错这样子。
题外话，其实方里长我们最初在开始构想他在剧中的一个定位的时候，那时候我其实是心里想的是他有点像是安西教练。
哦，哎、欸，蛮像 的，
蛮像的
身材。
对，然后对你们再对照
吗？
对，你们再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耀宇其实很像樱木花道。
哦，因为我没有看灌篮高手，
对，
这要问你。
没有，因为我看过电视的，但是我大家可以想到。对，其实是蛮像的，
自认天才，然后安西教练引导他。
对，
对， 对， 对哦，那个新品呢？
哦，新品就没有了，
新品的新垣结衣这样。
一直只有心愿结义。
对对对
对，蛮像。
那你知道为什么男性角色会画不好吗？因为我在看灌篮高手，我想哎、欸，没有女主角我就不看。所以我说哦，男生画不好。
但是你不会看网球王子吗？那时候不是
也没有看啊，
就因为都是男的。
对啊，然后是运动主题不感兴趣。
哦、所以排球少年也没有兴趣。
都没有、哦、我很挑的看，我只看那种就是以女主角为重女性出来做所有事情的那种
梦幻游戏。
对对对，还有什么小魔女哆瑞咪啊，都是女性的，我就会观看这样、
哦。啊，那以前像比较红的都是什么？都比较男性主角啊，《麒麟王》啊，然后什么《游戏王》，这些都是男生啊。
对，这些我都没有看。《麒麟王》我有看，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下棋是用脑的，用 打排球那个我就比较没兴趣。
那你有看娜娜吗？
当然一定要看的啊，没错，看了娜娜很多后遗症，就是想要打扮成娜娜的样子，然后就他去买了一些衣服，但我那时候去五分埔找那种格子的，因为娜娜不是穿那种红色格子的那种摇滚风，
对，朋克，
对对对，很朋克，然后头发就是一定要弄成娜娜发型，然后我妈觉得我要发疯
了，衣服都不好好穿，裤子要垮一点，
我妈说你穿这样能看吗？然后我妈说同样是看娜娜，你为什么不选小八呢？你为什么要选娜娜呢？因为小八很女生，她就是穿洋装然后可爱长卷发，
这比较正常，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我记得还流行，就是应该是木村卡伊拉的关系，就是把眉毛弄得很淡剃掉，那我自己想弄那样，幸好我妈阻止我，不然我国中的时候看起来简直会像疯子一样。
石墨老师好像什么漫画都看过的感觉，
对，没错，
对，想说随便他讲
偏食，
你都知道，所以你到底看了多少种类的漫画？
因为我其实是来者不拒，然后我姐、我小时候我姐会租漫画回来，那就是不管是少年漫、少女漫、BL 了，我全都看。
哎、可是未成年是可以看，
他有抓未成年吗？
对，是啊，我
是小时候、
未成年，我连伊藤润二都看了。哇，然后
我以前也早就在很小时候就看那个什么，那个是一学生然后在岛上一直被杀掉那个叫
大逃杀，
对，大逃杀漫画，我也在不该看年纪就看了。
对啊，就是谁会因为这个限制就。
对啊，一定会去看的、啊。
看来你们还是长成蛮健全的，
对啊，
应该是吧。
我们小时的时候也有透过正规的方式释放我们的黑暗面，对，你懂吧？
确定吗？石墨老师没有。
那你有看《断码二分之一》吗？
有，当然有啊。
因为我收一整套《高桥留美子》。简直是我算是最喜欢的。那你有看过 Clamp 学员侦探团吗？
有。
天哪！
可是那个不是，那是我姐的喜好。
对，那应该是对，因为我那时候看也是因为我的朋友，然后他有年纪比他大很多的姐姐，他们收藏了一套，就是那个骷髅魔法史，那个他们是三人组嘛，对不对？他们很早期。然后那时候看
的话，我就觉得被排挤。
看的时候想说屁蛋，因为男主角是什么六年级、五年级、四年级，就是最好他们会长成这样，那么好看，那么聪明。
这就是一个少女的梦想啊！
对啊，所以我回过头去看那些漫画，想说为什么以前我会看这些，然后还觉得就是六年级的男生应该可以这样。
对，那我觉得就是像石墨老师什么都看，难怪就是他可以想象出那些画面，然后来做漫画编剧的这个工作。如果像我漫画看的比较少的话，我就没办法想象出说，哎，这个情境我想要用加入什么元素来去表现这样子。
对，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当我的漫画编剧。
可是不一定啊，因为如果你做漫画编剧，你看的比较写实，你看的都是一些美剧、韩剧这些真实的戏剧的话，你写出来的东西可能像蒲泽直树的漫画《冥王》跟那个怪物 Monster， 这都是写实派的、
哦，我都没看，
就都是比较生硬的推理，然后悬疑类的这样子。
哦，所以漫画其实也有比较是偏这一类的，
就、啊啊、你写我就帮你画。
那你不能写老人。
而且还不可以写有男性角色的、哦，因为你都要画很久，而且画不好。
那就是发生在女校的故事就好了。
然后老师也只是女生。还是你就是到一个星球里面就全部都只有女性。就是 Barbie Land。
对，或者是动物就可以。只能画女生跟动物。
因为像我们的 podcast 就是我们都会做小动画，就是会精选某一集的一个小片段这样子。那因为如果有来宾有男生的那一集的动画、
啊、就做
对他都画很久、
哦。你就把我画成螃蟹就好了。我吃螃蟹啊。
可以
啊。
你赚到了，你这一集也很快画出来。对，因为之前我们就是要画一些男生的角色的时候，然后他画完之后他就说我怎么画都一直画不好，然后我看到之后发现哎
真的
好大
笑。可是那个陈普、欸、是陈普吗？
对，
陈普我就画很好、啊、
陈普就画蛮像，但是有些人就是画不像。
对啊，
对，就是还要再稍微调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哦、奇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那接下来想要问两位老师呢，你们心目中有没有最想创作的故事主题？就你们下一本想要做什么？各自啦，不一定要一起，对，不用逼他们合作。石墨老师先讲好了。
好，我最想做的创作主题是应该是跟安乐死有关的题目。
哦，好赞
哦！这个是瑶瑶想，瑶瑶说到40岁就要安乐死，
没、
不是吗？不是这样讲吗？
是，我是希望就是自然，就
是哦，你40岁要自然死，
还有9年吗？
对对对。好像我在上面还有9年。对，因为安乐死这个在台湾还算是一个就是还没有通过的一个议题嘛，
暂时无法。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个主题呢？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家里发生了一件事，他爸是做便当店的，然后他的爷爷呢在病床上躺了很多很多年、那那个很多很多年呢给他爸一个蛮大的负担，虽然他爸很孝顺，他爸没有怨言，但是那个很多年呢、因为就家族的负担嘛，那照料的负担、那其实就连当事人也觉得就是 没有必要搞得这么的麻烦吧，人生的最后、嗯、最后一层。
你说爷爷本人吗？
爷爷本人，
爷爷本人也觉得不需要这样。
等一下，我细节我有点忘记了。所以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说，后来那个爷爷过世了，然后他爸爸做梦有梦到爷爷，他爷爷是好像截肢了，嗯，然后他梦到他那个爷爷的时候呢，是他最后爷爷在他家的便当店的那个住家的地方、嗯、走上楼发光的楼梯、嗯、然后他截肢的脚长出来了、嗯、然后很一副光荣退役的样子跟他爸说拜拜这样、嗯、因为他们家他爷爷以前是海军陆战队，他爸也是海军陆战队、嗯、然后他最后就是以光荣退役的样子就走上楼梯了、嗯、然后他爸醒来的时候就还哭着，然后妈妈就很紧张说你梦到什么这样子、嗯、然后这个爷爷走了之后的事。那我就觉得这一个故事本身给我蛮多的想象与启发、嗯、那也开始在思考就是说关于安乐死这件事，就是我如果假设我自己我的人生最后我没得选，我一定得躺在那里躺个、哦、他爷爷好像躺八年，
哇这么久。
对，就我就想说那躺了八年我脚还截肢了、嗯、那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躺八年、嗯、真的有必要在那里这样子度过一个不算生活的生活吗、嗯、这样子。好，那所以我就开始在想一个关于安乐死的故事、
嗯、对吧。你看，所以其实漫画可以讨论一些很严
肃
的
议题，
对
啊，
严肃
的议题啊。所以这个要再做大一点让大家都可以看到，
对，这个故事我也蛮期待，
不然
又
有人以为没有。
也有人觉得安乐死不重要，就是在他们的心里那个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议题。
对啊，
这样对，可能可以先签预立医疗对对对，就是在你无法做决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放弃吧，现在顶多做到这样。
对
的，但那个因为他后面就有一个衍生问题，是你先预设了一个说好，我说不能治疗的时候请放弃我，是你真的实际发生那个情况的时候，然后你的家人们全部在那边，然后没有一个人敢帮你做决定。
可是预立医疗不就是自己做决定？
对，就你明明做了决定，可是医生也不敢就帮你执行，医生一定要问、
哦、
然后只要任何其中一个家属说我们再等等好不好，
对，
这件事就会被无限的推迟。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立爷真的有办法可以很明确的执行当事人想要的、嗯、的愿望吗？感觉是有点困难，因为最后但还是会回到问家属这一块。
对
因为医生没有办法负就说是
选
择
的，好吧，
蛮两难的。
对，算了，反正到时候我躺在那边可能我也不知道。
对，你好好的构思你的丧礼就好了
不知道我构思完我要怎么跟你讲
你已经有先跟大家讲了，听友们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对，我们做了一集我丧礼要怎么办，虽然他有活得比我久因为他要帮我办
那阿士老师呢？
我应该是会回归到影像方面的、嗯、对对对、嗯、因为我像我自己现在有在剪一个短剧，是我自己拍的这样子、嗯、对、嗯、然后是跟美食相关的、嗯、对，因为我自己做节目的经验是如果要让大众看见的话，就是美食是台湾最有兴趣的、
哦、我赞同，
真的，
我在帮我老板经营他的那个社群短影音的时候，做美食跟观光成效都是最好的、哦、
对
对，因为我之前都做很严肃的议题嘛、嗯、那通常播出来都没人在看
我可以理解，
对，就是做的超认真，然后那个内容也都超好，但
对
就没有
人
看，
刚刚才会说没有被看见等于没有，
那是不是应该做美食的故事，
然
后里面参与？
对，我现在就是在做这个东西这样子、哦、对，那一个是我已经做了一个剧情的短片这样子、嗯、然后我接下来想要在就这个剪完，希望今年，对，希望今年可以播、
嗯、哦，所以是你编导的，完全是你制作的，
对对对，
好期待、
啊、okay,
对，然后之后计划希望能够做一个网络短版的影片，是可以保留台湾的一些美食记忆的一个节目、
哦、好赞哦，
是你的副歌，这个收视率应该不错吧，
对啊、嗯、这是可以提前让大家知道的吗？
我觉得好像不行，对不对？
不是，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你帮我剪掉。
可是赶快播出，大家就知道这是你，你可以留证，就是这是你 idea。
但是因为 idea 不受著作权保障，企划也不受著作权保障，
就是怕有人听了我们这一集之后，
我都问过了，
好厉害。
所以我做节目就很困难，因为我们是不受著作权保障。
那这样子，这样怎么找投资方？
就是只能够保密的偷找啊，而且你有可能找投资方，最后点子被投资方偷走。
对啊，
对，
所以你这段一打帮他留好，不要上。但是你这段帮他存着、嗯、之后如果有人想要剽窃他，你就会过来说这个时间这个时候你已经讲，
所以我才会干脆都自己出钱拍就、
啊、是真的很难耶。
所以这会在哪边播出？
应该 YouTube， 对，应该就是、哦、因为如果没有投资方或者是没有平台，没有认识的平台要播的话，我就直接上 YouTube， 因为对我来说赚不赚钱或有没有回收对来说不重要，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是保留台湾人的记忆。
好感动哦，跟我们做 Podcast 一样，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是为了保留我们声音给大家
不是
是为了要引人发笑，
你要让人等一下知道你的丧礼办什么。
对，为了知道丧礼。
对
对对，只是说我这个成本比较高啦。
对啊，
对，只是、就是、至少我要不打平啊，不要让我亏钱。
对，这个很适合画漫画。
对啊，
再来合作啊。
好啊，
对，又做短剧又画漫画。
我有认识一个漫画家，他超喜欢
画
美
食吗？
对，
然后我把这些资料都整理好，拍出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发想成故事。
好，这个可以，
对，来合作。
那我们现在就是出版社的行销人员也在这边，那希望就是木素这边之后可以帮忙出版了，对，都帮忙。
对啊，说不定就有制作费。那我那个漫画家朋友，他就画全彩的，然后他很喜欢画料理。画超认真的。
对啊，你们感觉可以出两种，就是你可以出纸本漫画，然后又可以再出影音的。
对对对，
对，搭配行销。
啊，要发了啊！到时候记得
这个
再来上一次。
或者我们可以 fit 一下什么东西。
对对对啊，对啊，还是我们可以融入在里面。硬要把自己安插进去，然后就
是
就是来吃之类的。
老师
第一集跑来吃的那个来宾。
在想说要找谁来吃，
对对对，好、
啊。然后石墨老师就把我们两个照片拿给那个漫画家看，
然后
就说：“可是我想象不是这样子，
我想象的瑶瑶是怎样怎样。”
你们最后会变新垣结衣跟别人
了。好嘞，那我要当新垣结衣，你选另外一个。
我现在一时还没有想到，
现在要换点 APP 吗？
天海佑希
哦，对，听起来看起来是比较像这样的感觉。
那我先买版权一下，肖像权先买一下，
对，
请自费。
漫画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像，但不会有人觉得是。
对，没错，我会觉得你在故意学。
学
对。
好、啊，那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未来的创作部分，就是希望就是出版社这边有听到之后，可以帮台湾的漫画进行就是发光发热，保存我们一些重要议题，不论是吃的这方面，或者是跟这个
文史的方面，
对对对对，或者是跟人的这些权益啊议题相关的这样子，
没错、嗯，
对，因为总是需要这样保存下来台湾的一些文化创作，这些才会继续蓬勃发展嘛。
对，没错，像想当年我在画漫画的时候，也是希望可以借由漫画宣导一些重要的议题，就我也是发现我的专长是搞笑，所以最后我只在画搞笑式的漫画。
搞笑也可以宣传议题啊，
不是，你是只会画女性、
哦、对我只会画
女性，对对，
所以只会画女总统可以啊。
那女性的议题，
对，女性议题可以画，
对，他男生都画成灰色的一个圈圈的剪影。
我男生都画黑色的圈圈，或者把他们画成动物，
感觉蛮好看的、
啊。对啊，这个也蛮有趣，因为是漫画所以成立。
对啊，對没错，所以我就只能当漫画家。
对，好，那我们刚才就谈论了关于这一本书，这个里面不仅就是有趣之外，又传递了一些重要的社会议题给大家，这样子。那不免俗的，我们还是要送书给听友吧。
对，没错，我们的听友都爱看书，
真的
爱看漫画。对
对,
對,
對，没错，因为我们之前在社群里面听友也很常就是分享一些漫画，然后发现哎呦，怎么大家看的都比我还多？
对。是因为你漫画看比较少。
对对对，那今天的这个南机场生存指南，这个我们也一样会抽出两本来送给我们的听友。
对，
请听友到我们的 IG 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办法，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想好，
还没想好活动办法。
对，
對，
所以我们等就是之后想好的时候，上线的时候一定已经想好了。
对，没错，
对，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呢，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这一本南机场生存指南呢，就是已经上市，所以大家如果想买纸本书的呢，就可以到实体书店购买，或者是到网络书店购买。那想看电子书版本的也有。
对，
对你也可以就是直接买。电子版看这样子，
没错。但大家会不会想要说，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抽中？
是，其实要是我的话呢，我就选择
直接
买，
对，
因为我
抽
奖运不好。对啊，所以就是大家喜欢看漫画的呢，就是欢迎可以来抽这本书，或者是自己实际购买、
嗯。
那我们讲完之后，你还是想说，啊，这内容到底其实 N 啥？这样你再问，就是可以到这个 CCC 追漫台，然后去看一下，因为前面有两话是免费试出的，所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到上面去看看。
说了这么多，我们的结论就是。喜欢就是喜欢，讨厌就是讨厌，
不推就是不推。
不管多严肃的议题，画成漫画就会变好看。
真的吗？要确定的，
至少这一本一定是。
对，没错，那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去买书来看哦。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阿士老师还有石梦谢老师到我们的节目来分享这一本有趣的社会喜剧漫画《南机场生存指南》嗯、感谢你们，谢谢，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每周二上午大概八点左右，请准时收听。
这个我不推
啊，如果没有更新，你就再多刷几次呗。